节，让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约翰福音17:1-11，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我也走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公和牧师。周公和牧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今年暑假接任以前，周牧师曾经在费城的三一华人教会任主任牧师6年。在这以前，他在华神教书服事有10年之久。周牧师有 Westminster 和 Temple University 的道学和哲学博士，有3个长大的儿女，2个女儿，1个儿子，还有1个孙女。我们恭请周牧师正道。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啊，很开心可以再一次来你们中间。我1985年左右曾经是你们教会的退休会的讲员。啊，不过那个时候可能你们很多人都还没有在这里啊。啊，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奇妙的测试啊。这一个题目呢是来自以赛亚书9:6，就是刚才我们所念过的啊。所以按照张牧师告诉我，你们教会的安排就是在12月这4个礼拜都会按照以赛亚书9:6啊的题目，就是今天是奇妙的测试啊。然后跟着呢就是全能的神啊，永在之父，和平之君啊。所以我就按照这个进度，今天就是奇妙的测试啊。不过呢，我会按照约翰福音17章耶稣的祷告来解释啊主耶稣如何是门徒的奇妙的测试啊。奇妙的测试英文就是 Wonderful Counselor， 主耶稣是我们的辅导，我们的老师啊，他教导我们，他安慰我们啊，他也引导我们，直到我们进入荣耀为止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那这是我们的经文，约翰福音17:1-11，就是刚才我们所念过的啊。那约翰福音17章呢是很宝贵的一段经文啊，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向天父的祷告，他 他这个祷告呢，归纳了他在世界上三年多所做的一切的事，当然也指向他将要上十字架，将要回到天父那里去。那我们会分三点来思想这段经文，来了解耶稣基督如何是我们奇妙的测试老师跟辅导。第一点呢，就会是主耶稣赐永生，奇妙的测试赐给我们永生。第二，主耶稣显明神的名。第三，主耶稣教导神的话语。那我们先祷告，求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诞生在马槽里。天父，他为我们的缘故走十字架的道路，天父，他也教导我们如何回到你那里去，他要我们同享，跟我们同享创世以前他与你所有的荣耀。天父，让我们今天借着主耶稣所讲的话，主耶稣这篇祷告，让我们更加明白主耶稣如何是我们奇妙的测试，让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确据，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本性，也让我们更加顺从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先进到第一点啊，主耶稣奇妙的测试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三节，我来念。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说天父赐给他权柄，把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的人。主耶稣是赐永生的那一位奇妙的测试。通常的辅导只能够安慰一下你告诉你怎么样子做人，怎么解决一些人生的问题啊，没有能力赐给你永生。主耶稣这一位奇妙的辅导，他可以不只是告诉你怎么解决你人生的问题，他还赐给你永远的生命。在第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啊，门徒心里面很忧愁，因为耶稣向他们道别，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了。那么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为什么呢？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在我天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我去原来是为你们去预备地方，而且我一定会回来带你们到我那里去。那么多马就是比较老实了啊，他说我不知道你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走哪一条路才可以去。那么耶稣在十四章六节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主耶稣不只是指出那条路，他说他自己就是那条道路。主耶稣赐给我们永生。在第五节，他的祷告的第五节，十七章第五节，主耶稣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然后在第二十四节，主耶稣的祷告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耶稣说我要回到天父那里去，在创世以前我跟天父就同享荣耀，父子圣灵同享他们荣耀，他们自己本性 所发出的荣耀的光辉。那么主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求你让他们也能够看到我与你在创世以前所同享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基督要引导我们进入荣耀。在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讲到，上帝为了要带领许多的儿女进入荣耀，就叫他们的元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借着苦难得以完全。耶稣基督借着苦难，借着十字架进入荣耀，同时也借着那个十字架要带领我们许多的人一起进入荣耀。很多的人因为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心里面有恐惧，心里面有忧愁啊，当然也有很多人他从来不想这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不想啊？因为不敢想啊。如果一个人告诉你说他不怕死，他从来不想死亡这个问题啊，并不表示他真的不怕死。他不愿意面对，不愿意去想，那表示他已经怕死了，是吧？希伯来书也是说，耶稣基督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但主耶稣说不要忧愁，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一定要会回来带你们到我那里去。耶稣这个应许是确实的，他不说谎。我前面六年在费城牧会，有一位弟兄他牧道了18年，终于信主了。他的妻子老早就信了啊。那他呢，牧道18年，他妻子为他祷告了18年啊。他已经60多70岁了啊，终于信主了啊，感谢主啊。他本来是非常理性的一个人啊，想来想去总是想不通啊。不过感谢主啊，终于信主了啊。不过呢，信了主以后不久呢，得了癌症啊。那么而且呢，后来就扩散了哈，没有办法医啊。那么他最后进到医院里面啊，知道日子不多了啊。那么我听到一个很美的见证啊，是他过世以后他的妹妹告诉我的。在他昏迷的前一天的下午，那么他的太太这位姐妹呢，去外面要办一点事，他的妹妹在陪他，他本来在睡在床上，那么睡在床上呢，睡了一睡，本来很安静嘛，突然间他醒过来，很兴奋，他说我看见主了，我看见主了，他说啊，主真伟大，主真伟大，然后真的跟着他就是说啊，我是个罪人，我要认罪，我需要认罪悔改，然后他就祷告，他就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啊。然后跟着他就说：“主真伟大，主真伟大。”然后跟着呢，他太太就回来了。然后过一阵子呢，他又睡着啊。然后因为他癌症很痛啊，所以到在这个末期呢，医生也慢慢的加重那个止痛药。然后那一天以后呢，他就睡过去，就没有真正的清醒过来啊。过了3天就去世了啊。那么我听了这个见证，我觉得感谢主啊，主是信实的啊。主耶稣呢，对这位弟兄来讲呢，提早3天向他显现，因为主耶稣说啊，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一定会回来把你们带到我那里去啊。所以这位弟兄所看到的主耶稣来迎接他，就是要把他带到主耶稣那里去，带到天堂。而且呢，主耶稣是圣洁的主。当他看到主的时候，虽然他已经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为救主了，但是只要我们看到圣洁的主，我们还是一定会被提醒我们的污秽，还是会再一次的认罪。所以他就更加彻底的认罪，然后呢继续的赞美主，赞美主，然后呢就再睡着，然后后来就昏迷。 主耶稣一定会回来带领我们进入荣耀，这是他的应许，这是他的应许啊。这位弟兄呢，主特别怜悯啊，提早回来啊，来迎接他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有把握啊，当我们去世的时候，当我们眼前一片黑暗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跟着就会看到荣耀的主来迎接我们，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天堂，进入那个天上的圣所。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啊，我们可以有十分的把握。我们感谢主啊！如果任何人因为死亡的阴影心中有忧虑啊，主耶稣这个应许，他会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这个应许可以赐给我们喜乐，可以赐给我们永生的确据。那么主耶稣不只是赐给我们永生，在天上的圣所，有一天那个天上的圣所，那个新耶路撒冷会降到地上来。所以我们最大的盼望不是我们的灵魂上天堂，我们最大的盼望是身体也复活，灵魂身体都得救，承受一个新天新地。因为有一天有一个新创造，万物都要更新，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盼望。灵魂上天堂是这个好的无比，但是那个原文的翻译不是非常好，那个中文的翻译不是非常好，好的无比应该就是翻为非常非常非常的好，超级的好，三个形容词，非常非常超级的好，但是呢不是无比的好，还有一个比它更好的，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肉身复活，灵魂身体都得救，承受新天新地，在那个新耶路撒冷至圣所里面永远与主同在，而且在圣所里面永远与主同在呢，最大的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最大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可以与主同在，主的同在才是我们天上，在天上跟永恒的福乐。如果你不爱主，不是真的羡慕主圣洁的荣美，上天堂恐怕也没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当然还是有意思了，比沉沦好很多。但是天堂最大的福乐是与主同在，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爱慕神自己。这个就让我们进到我们的第二点，主耶稣奇妙的测试，奇妙的辅导，他不只是给我们永生，他还显明神的名。神的名代表神的本性，代表神的本体。主耶稣让我们知道上帝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能够爱慕上帝的本性。上帝自己才是天堂最大的福乐。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就向门徒显明神本性的真相。我们看第六节跟第十一节，第六节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主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哪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的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认识神的名，我们会达到主内的合一，神的名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达到主内的合一。主的名是代表神的本性，请大家看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五到第七节，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名跟神的属性是连在一起的，神的名 代表神的本性，所谓神的本性就是神所有的属性的统合。出埃及34:5-7，我来念。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在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这里耶和华就宣告他的名，同时呢，把他的本性，把他的属性也宣扬。所以神的名代表他所有的属性，你认识他的名就是认识上帝了。在出埃及33，我们看到摩西为以色列人祷告。为什么需要为以色列人祷告呢？因为以色列人在32那里拜了金牛犊了，他们违背了诫命，他们制造了一个偶像，他们就拜偶像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因为在出埃及24，上帝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宣告说，上帝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从，然后摩西就把动物的血洒在他们身上，说看哪，这就是立约的血。以色列人宣誓说，我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如果不遵行的话，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他们。结果呢，摩西在山上跟耶和华谈话的时候呢，在山下他们就制造了金牛犊，他们就拜偶像了，所以他们就背约了。背约以后呢，按照西乃之约，神的审判应该临到以色列人的，但是摩西为他们祈求，在33，摩西就求说，上帝啊，不要离开我们，求你还是与我们同去，求你还是以以色列民为你自己的百姓。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然后上帝应允了，上帝说好，我就这样做，我就与你同去，让你可以享安息，我也愿意以这个百姓为我自己的百姓。那摩西的祈求上帝应允了，但摩西呢，心里面还是不满足，还是缺乏确据，所以他在18，他要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这个祈求呢，很像在约翰福音14腓力的祈求，也就是说，我要往父那里去，我去哪里你们知道，我去哪里你们也知道那条道路。那么当然多马说，我不知道你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哪一条路。然后来腓力也说了，腓力说，求你把天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你们还不知道吗？看见我就看见天父，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本性，看到上帝本性的圣洁。好像有一次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耶稣叫彼得下网捕鱼，撒网捕鱼，彼得说，我们整夜都捕不到鱼，耶稣，但是呢，按照你的话我们照做，把网一撒下去，网就充满了鱼。那个时候彼得就知道，开始多知道一点耶稣的身份，他马上说什么，他就匍匐下来在耶稣的脚前，他说，主啊，请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当耶稣赶鬼的时候，巫鬼也会知道说，你是上帝的圣者。所以耶稣有彰显上帝的本性。所以耶稣对腓力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了。但在旧约时代呢，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后在出埃及记33:19， 神给他一个答案。这一节可能是我旧约里面最爱的一节经文，33:19，出埃及记。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摩西缺乏确据，虽然上帝说我与你们同去，我接纳这个百姓为我的百姓，摩西还是心里面不安。为什么呢？他觉得按照西乃之约，上帝应该施行审判，毁灭这个以色列人的。可是呢，他一祷告，上帝说 OK， 算了，我与你们同去了。可能摩西心里面的犹豫就是说，到底哪一个是真的耶和华？耶和华可以犯规吗？那才通过摩西立了西乃之约，按照西乃之约上帝要施行审判的。但是呢，摩西祷告完了，上帝就说一切都赦免了，我与你们同去了。好像上帝违背了西乃之约，怎么搞的？怎么一回事？所以摩西要求有确据，求你显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希望看到神本体的真相。那么上帝的回答说，我要把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荣耀的经过就是恩慈的经过，这个恩慈原文就是好处，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个好处，因为耶和华本为善，那个善也就是同一个字。上帝把他的恩慈，他的善在摩西面前经过，宣告他的名。然后怎么宣告呢？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意思说，上帝说，我有主权怜悯不配的罪人，我有主权怜悯不配的罪人。按照以色列人的表现，他们是该死的，按照上帝主权的怜悯，上帝可以赦免他们。所以呢，神这个蛮有主权的怜悯，这个就是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的荣耀。跟着呢，那个裂开的磐石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的赎罪，上帝可以怜悯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这就是我们的确据所在。如果我们凭着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能力，血气的能力，我们一定失败，我一定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但是上帝说，我有主权怜悯不配的罪人，这就是我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当然包含他很多的属性了，但是对我们蒙恩的罪人来讲，他的慈爱，他的主权的慈爱是可以贯穿所有属性的属性。在我们进入荣耀以后，看到用肉眼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永远歌颂他的主权的怜悯。这就是贯穿一切属性的属性。然后呢，在约翰福音17:11-26告诉我们，神的名使到我们可以合一，神的主权的怜悯使到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可以主内的合一，达到主内的合一。这个靠我们自己不行，必须要依靠神的怜悯。20多年前我在费城牧会的时候，我曾经在费城牧会过两次。20多年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在费城唐人街牧会。那么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弟兄从别的教会跑来我们教会聚会。听说那位弟兄在另外一个教会发生了一些纠纷，一些这个不知道了，就是听说问题蛮大的所以他转来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有别的教会的弟兄还警告我小心这个人这样子那么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弟兄姐妹们也发现，这位弟兄呢对神是很认就是追求很认真的，可是呢他好像总是 觉得我们其他的人都是很不属灵的样子。那么他的人缘不太好，人际关系也很弱，所以呢没有很多的朋友。不但如此，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大概不会有朋友的。那么后来呢他生病了，那么病了一阵子呢，后来决定还是需要开刀。那个时候1980年代刚刚发现了那个艾滋病不久，而且呢血库里面的血呢有一部分是可能是有 HIV 的病毒被那个病毒所污染的，所以呢如果要开刀就要输血，输血的时候就不知道血库里面的血有没有 HIV virus， 所以医院呢允许要开刀的病人呢邀请亲戚朋友来为他输血，就指定那个血是给他的啊。那么所以他就告诉教会了，也告诉我们他的血型啊。结果有不少弟兄姐妹输血给他啊。那开刀完了以后他回到教会做见证，他说没有想到我原来有这么多朋友的。我想呢我们经历到主的怜悯的人就是经历到主那个蛮有主权的怜悯的人我们才能够有那个能力去彼此相爱，因为被爱的人才能爱嘛。如果你觉得靠自己可以达到某一个属灵的高原达到这个圣洁你靠自己的话你会骄傲，但是如果你看到自己里头的黑暗你知道凭你的血气的能力你达不到神的要求，你就投靠神的恩典，那个白白的恩典神的恩典有那个能力帮助我们彼此相爱，保守我们维持主内的合一，被爱的人才能爱。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他就彰显上帝的名，上帝的名就是上帝的荣耀，就是他有主权怜悯不配的罪人。那么摩西呢他可以看到一点点上帝的荣耀，不能够正面看，上帝说你正面看就死了，他就说上帝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把你藏在磐石的榷中这个裂开的磐石，然后呢我用手遮盖你，然后荣耀过了以后我把手拿开你可以看见我的背，不能够直接看我的面，就是说摩西可以看到神荣耀过后的一点点余光而已了。摩西在旧约里面最伟大的人物也是这个罪人，他正面看神的面他就死了。可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那里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显在耶稣的面上，我们直接看耶稣的面我们可以不死。那当然呢有很少数的人用肉眼可以看到神的荣光，我这几十年里面有听过几个弟兄姐妹讲到这个见证，我们绝大部分的信徒呢是用我们的心眼看主的荣光的那么如何用心眼看主的荣光呢？是通过神的话语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借着他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是用心眼看主的荣光。那么我这样就让我们进到第三点，主耶稣奇妙的测试教导神的话语。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祷告的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主耶稣把那个道赐给门徒，然后门徒 也相信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神的话语非常重要。耶稣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他还是要讲解圣经的话语。复活的显现还不够啊，还需要讲解神的话。所以呢，单单看神迹还不够啊，还需要那个追求神的话语，要明白神的话语。耶稣甚至对多马说，你现在看见就信了吗？那些没有肉眼看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如果我们要与上帝建立关系，必须要按照神的道。耶稣是完全接受圣经的权威的。如果你看约翰福音17:12，耶稣这里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圣经的话必须要应验，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耶稣也完全尊重圣经的话语。还有第17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我很早来美国哈，我是高中2年级，就是所谓的11年级哈，我就来美国念书了哈。那么我是来 Massachusetts， 在哪里念呢？是 Massachusetts 北部哈，靠近 New Hampshire， 在 Connecticut River 的河边有一个学校叫 Mount Hermon School， 黑门山学校哈。那个学校本来是布道家 D.L. Moody 所创办的哈，但是后来呢就变得非常非常新派。那么�虽然呢每个礼拜都有3堂圣经课哈，但是呢那些圣经老师哈都不是福音派的基督徒。11年级那个圣经老师呢，他说他跟基要派的信徒有仇恨的。然后呢他教导圣经，他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呢，先知跟祭司是对立的，他是先知派，他反对祭司派。然后在新约里面呢，他说耶稣跟保罗的教导也是有矛盾的，那个赎罪论是保罗发明的，耶稣没有讲。哇，这个对我们的冲击蛮大的。我常好几次我伸手举手要跟他辩论，但是呢辩不过他，那个讲了1分钟被他驳倒了，只好满脸通红坐下来。那么下一次他太过分了，我又举手然后过1分钟又满脸通红又坐下来。那么还好我自己灵修的时候看到马可福音10:45，很得安慰，因为那里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呢，不能够说赎罪论是保罗发明的。其实旧约里面有很多赎罪论，很多那个赎罪祭，还有逾越节的羔羊，都是预表耶稣，都是讲那个赎罪论。还有以赛亚书53章，耶稣那个神的义仆为我们成了赎罪祭。12年级的老师更加离谱，圣经老师他说在我们这个圣经班上，我们都不可以用 God 这一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知道 God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而且不可能知道。所以呢他要我们看很多存在主义的书。我对存在主义蛮了解的，因为就是从12年级就开始了，就学了。所以呢我去到费城念大学的时候呢，虽然我的灵修生活很好跟主很亲近，也经历到主但是呢我对圣经有一些怀疑啦，觉得圣经有些地方是错的有错误的，尤其是创世纪等等。那么我碰到一位神学生，他介绍我看3本书这3本书都非常好的书有点过时了，都是1950年代写的不过都非常好的书那有一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旧约的教授E.J. Young 所写的 Thy Word is Truth。 Thy Word is Truth 就是来自约翰福音17:17嘛，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么我就看到这位旧约教授他很有学问比我学问多很多，但是很虔诚那么 他的书里面呢，尤其是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强调耶稣基督如何尊重旧约的权威。马太福音第五章，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然后呢，耶稣被逮捕的时候，在克西玛利园里面，彼得不是拔出刀来削掉那个大祭司仆人那个耳朵吗？耶稣把他医好，把耳朵医好，然后说受到入孝吧。如果是这样子，经上的话如何应验呢？所以他被逮捕的时候，他最大的 concern， 他最关怀的就是圣经的话语必须要应验，他必须要上十字架了，因为这个天父的旨意。耶稣是借着顺服神的道，天父的话，为我们成全救赎的。我看了这个书以后，我就悔改了，认罪悔改了。我就承认说，虽然我圣经里面有一些难题我不能够解决，但是我的小头脑不能解决的并不表示说圣经是错。我从此以后我会说，有一些问题我不能解决是我不了解，但我不会说圣经是错，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我有义务要尊重神的话，我有义务要遵循神的话。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神的话语的权威，我们不再以自己为最高的标准，圣经才是我们最高的标准。好，结论，耶稣是奇妙的测试老师辅导，他提供我们永生的道路，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确据，他显明神的怜悯，神的名就是他有主权怜悯不配的罪人，这就是神的荣耀。然后主耶稣也教导圣经的权威，我们要按照主的榜样，我们也需要尊重神的话语的权威并且遵行。如果这样子的话，主耶稣的教导他的榜样可以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我们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是奇妙的测试，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永生的确据，能够爱慕你的本性，也遵行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